每一次我们在这里来分享主的话，我真盼望弟兄姊妹们带着一个渴慕还有一个期待的心，因为主的话实在是我们的宝贝，主的话也实在是我们在行事为人一切的根基。因此当我在这边谈到有关夫妻的关系、夫妻的角色的时候，今天我要继续的跟大家谈到做妻子的角色。我们乃是要从神的话里面来看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应当如何扮演好他们的角色。今天很多的婚姻之所以失败，其实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扮演好做丈夫和做妻子自己的角色。所以每一次当婚姻发生问题的时候，人总是说都是对方不好，都是先生不好，都是妻子的问题。但是如果我们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相信今天许多婚姻的问题可以减少许多。所以接着我们谈到妻子的角色的时候，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在这里很清楚的提到，做妻子的应当怎么样子对丈夫呢？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这节圣经几乎在每一次的婚礼里面都需要在传讲，我们也常常听到，在有关夫妻相处的事情上面，做牧师的、传道人讲到做妻子的应当要顺服。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道理听多了之后，就渐渐的好像当作耳边风一样。可是我们再继续看，在提多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边提到一个妇人的模范和榜样的时候呢，他也提到这样子的一个人是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同样的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都告诉我们，神对妻子的心意，也就是说神要做妻子的学习对丈夫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学习顺服。所以谈到顺服，做妻子的、做姐妹的，我们首先要看见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话，这不是人的话，这不是世界的道理。坦白说，世界上告诉我们的反而不是这样的道理。今天整个西方的女权运动影响到东方的一个结果，西方许多的婚姻的破裂同样也成为今天东方社会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当女权运动高涨的一个结果，很多的妻子开始认为我跟你是平等的，为什么一定要我听你的呢？这种的观念强调个人的权利，强调女人要与男人一同的平等的那种观念，就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顺服不是属于女人的，认为顺服是一个软弱，是一种没有主见的一种表示。就因为这种错误的社会风潮影响到教会，连带今天教会里面很多的家庭出问题，也往往是因为做妻子的没有学习到怎么样子在夫妻的关系当中学习顺服。所以我们首先要明白，顺服是神的旨意，顺服是神对妻子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求。顺服你的丈夫不单单是如此，这边提到说顺服丈夫是如同顺服主。 我想如果讲到顺服主，没有一个做姐妹的会有问题，我们都会说我们要顺服主的，但是谈到顺服丈夫却有困难。可是圣经却告诉我们，我们顺服丈夫就如同是顺服主，那个意思就是我们顺服丈夫好像是顺服主那样子。圣经上面提到撒拉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撒拉在创世纪提到撒拉称呼她的丈夫亚伯拉罕称他为主，对现代的姐妹来讲这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了。如果要我们来称呼我们的丈夫是主，我们绝对说不出口。但是那个意思并不是说我们的丈夫变成我们的所谓的基督了，那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想到今天当我们在顺服丈夫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顺服这位主，因为这是主的话，主的心意。所以谈到顺服，我们很重要要先明白这是神的旨意。另外顺服也是一种保护，神透过顺服好像是一个保护伞一样，当我们来顺服在丈夫这样子的一个权柄之下呢，丈夫就成为妻子的保护。因此不管是各样的权柄跟顺服的关系，我们要记得顺服本身就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是身体的一种保护，是心理的一种保护，也是对我们灵性上面的一种保护。做妻子的通常比较软弱，所以当妻子学习顺服丈夫的时候呢，丈夫往往非常乐意心甘情愿的来做这些粗活。对妻子来讲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祝福啊！想想多少的单亲的姐妹，一个人要去搬重的东西，一个人要去料理家务，但是今天做有丈夫的妻子，当你学习顺服丈夫的时候，你会发现丈夫的保护，在身体上面的承担责任，在心理上面的安慰鼓励，就会成为最大的一种保护。那么更重要的是在灵性上面，在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提到那种属灵的征战，提到仇敌他会来攻击我们。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到十四节也谈到这个做妻子的，其实我们往往是在灵性上面是比较容易受到仇敌的攻击的。在创世纪里面提到人类始祖的堕落，弟兄姐妹，是亚当还是夏娃先堕落呢？是哪一个人先受魔鬼的诱惑呢？你会发现是女人。这个在属灵上面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仇敌很容易利用姐妹，利用女人的弱点来在灵性上面来攻击。因此做丈夫的，神设立丈夫有一个责任是在灵性上面来保护做妻子的。所以我们看见顺服是这么样子的重要。那么另外顺服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提到，顺服也是一个使不信从的丈夫能够信从主的一个最好的办法。有一个姐妹，她有一天来找牧师，她就向牧师抱怨说，她说哎呀，我的先生呢灵性太差了，我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继续的跟他生活下去，我真的是想跟他离婚了。她说我曾经一再的想要叫我的先生去教会，我希望能够举行家庭崇拜，我希望他不要这样子常常对孩子讲粗话，但是毫无效果。他先生也对他去教会常常就是冷嘲热讽。那么他说这种的情形啊，造成对我的孩子也渐渐产生不良的影响。所以他说，牧师啊，你想这样子的情形我是不是应该跟他离婚呢？这牧师就很有智慧，就说，姐妹啊，照我看 你们夫妻当中的问题不是出在你先生，是出在你呀、啊。你没有顺服的见证，你心里面讨厌先生，讨厌他对你的权柄。姐妹，我劝你从今天以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向你先生道歉，承认自己不顺服他的罪。从今以后你不要再跟他说教，把他的灵命，他的这个属灵的信不信主的这件事情交给神来掌管，你不要插手帮神的道忙，好不好？你该做的事情就是烧好菜给他吃，关心他的生活，做一个好妻子，凡事都来顺服你的丈夫，可以吗？这个做牧师的哈，给这个姐妹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虽然他讲的是非常的直接，也可以说是忠言逆耳，但是感谢主，这个姐妹听了这个牧师的劝告之后呢，她真的听进去了，并且她就照着行动。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呢，这个姐妹的先生就跑过来找牧师了。这个牧师一看，这个本来对教会聚会很冷淡，对她的姐妹来教会侍奉这个非常反对的这个弟兄，怎么突然一反常态，变得很热心追求，并且呢最后竟然成为这个教会的执事。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个做妻子的本来很想靠自己的办法要求批评抱怨，想要来达到目标，差一点就把他的婚姻弄砸了。但是当他照着圣经的原则学习先来顺服丈夫的权柄之后呢，神就亲自做工，结果让他所求所想，甚至是超过他所求所想。所以做妻子的，当我们学习敬畏神，顺服自己的丈夫，圣经上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习用神的原则来顺服丈夫。那么谈到顺服既然这么重要，那么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怎么样子来顺服，怎么样子来顺服我们的丈夫呢？首先我们注意圣经上说的，圣经上说到顺服丈夫的时候呢，是提到要在主里顺服。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谈到在主里顺服。什么叫在主里顺服呢？在主里的顺服有两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这个在主里面顺服呢，就表明我们对丈夫的顺服是应当要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来顺服丈夫。没有错，圣经要求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是凡事顺服的。顺服没有说大事我顺服，小事我就不用顺服。所以常常有一些这个夫妻开玩笑说，他说我们家里面啊，大事由我决定，做丈夫的这样说，小事呢由做妻子，由我太太决定。但是我们家通常都没有大事，所以换句话都是妻子在做决定。这确实也是很多姐妹的问题。很多时候姐妹认为说，我大的事情我尊重我的丈夫，我一起跟他商量来决定，但是呢很多的小事情不用他来操心，我帮他决定了。圣经上面没有说大事就是丈夫，小事就是妻子。圣经提到的是不管是什么事情都要学习来顺服做丈夫的决定。当然这个意思不是鼓励做丈夫的独裁，不跟妻子商量，但是这个对姐妹的来说，这是非常不容易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女人啊，似乎在天性里面就是喜欢出意见，就是喜欢出主意的，就是喜欢指指点点的。可是凡事顺服只有一个原则是可以打破这一个原则的，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也就是在主的旨意里面，这一个原则。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丈夫所要求妻子 如果这个要求是不合于圣经的原则，那么做妻子的就可以用温柔的态度来告诉丈夫，这样子的事情他不能够去顺从。举例来讲，如果一个做丈夫的在外面有一个女人，竟然跑回来家里面跟自己的妻子说，太太，我希望保有我们自己的家庭，但是如果你要保有这个家庭的话，你就必须接受我在外面还有一个妻子，这个是不合神的旨意的事情。做妻子的绝对不能够接受这样子的安排，但是做妻子的需要学习怎么样子用温柔的态度，又仍然是一个顺服丈夫的心态来帮助做丈夫的不要做违反神旨意的事情。如果做丈夫的要妻子去做犯罪的事情，或者是做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么做妻子的当然不能够去顺从。所以我们讲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的第一个原则是在主里面顺服，也就是要在主的旨意里面来顺服丈夫。那么这个在主里的顺服呢，还有第二个意思，也就是说做妻子的他跟神的关系要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他才可能做得到顺服自己的丈夫。在基督里表明是做妻子跟主的一种关系。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常常谈到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面，那种在基督里面的跟神的关系就好像葡萄树跟枝子的关系，这个是做妻子应当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上面。换句话说，当我们谈到顺服这个功课的时候，实在说，如果一个做姐妹的跟神没有好的关系，她是不可能真正的从心里顺服丈夫的。有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教育专家叫做比尔高达，他专门讲到有关青少年的教育还有各方面怎么样子把圣经的原则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上面。那么这一个弟兄他在年轻的时候，他在读书的时代，他本来不是一个功课很好的人，还记得他在练小学一年级的练完了之后呢，他老师就问他，比尔，你愿不愿意再回一年级去当班长呢？这个意思，老师的意思是说，你要不要降级呢？你就可以知道他以前在小的时候读书是有多不好，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他几乎都是在试读之下升级的，虽然他是很努力的在读书。有一天有一个朋友就问他，你愿不愿意跟我一同来做一个计划，从此之后啊，只要他做这一个计划，那么这个比尔高达他的成绩就进步，身体就健康，大学毕业还当了荣誉生。可是什么时候当他太忙，他的成绩就开始下降。所以弟兄姊妹，你想不想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呢？这个计划其实很简单，这个朋友邀请他所做的这个计划就是背经默想神的话。所以这一个弟兄他对神的话非常的熟悉，他把神的话几乎都背得起来，新约都背在心里面。弟兄姐妹，同样的，今天很多做妻子的，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跟神的关系好与不好是关键影响到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以及你跟这个家庭的关系。每一天早上跟主有美好的灵交，有亲密的灵修，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特别做妻子的需要学习这个功课，为什么呢？很多的妻子一早上起来忙着弄早餐，忙着给家人预备这个预备那个，招呼孩子，料理家事，就很自然的疏忽了自己跟神的关系。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学习要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才能够在主里面顺服自己的丈夫。那么第二个，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提到说，要在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所以顺服丈夫怎么样子来操练呢？这边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四节提到，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讲。第一个消极方面，就是不要以外表的装饰。什么叫不要以外表的装饰呢？比如说染发啦、修眉的护肤，我很多姐妹花很多的时间在外面的这些的美容上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要存温柔安静的心来敬畏神，来顺服我们的丈夫。箴言书也提到，宁可住在旷野，不与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那个唠唠叨叨常常喜欢争吵的妇人啊，是男人最怕的。因此一个姐妹，你需要操练的就是学习不要这么样子的跟先生容易去争执去死气，存着安静温柔的心来顺服丈夫。岂不记得在箴言三十一章三十节那边提到那个敬畏神的妇人吗？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我认识有一个在浙江的一个老姐妹，她经过文革之后为主关在监牢里面有许多年的时间。有一次当在一个聚会当中，当我看见她在那个聚会当中的时候，我真的是可以感受到什么叫做圣经上面那种敬畏神的妇人，从她的脸上那种好像是神人的光芒散发出来。她的头发苍白的，她皱纹很多，她年纪已经是七十多岁了，但是你看见她身上散发出来那种圣洁敬畏神的那种光芒，这就是圣经上面所提到存温柔安静的心敬畏神的那样子的一个榜样。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做姐妹的。有一个做师母的，她有一天对她的丈夫说，我决定颁给你一个领导证书。这个证书上面就提到说，我的丈夫某某某，你就是一家之主，我愿意100%的顺服你的权柄，让你来带领。当她把这样子的一个领导证书交给了她先生之后，她的丈夫非常的高兴，这个丈夫也态度有很大的改变。因此这一个做师母的，他就教导许多的姐妹们学习在自己的家中要把自己的丈夫的相片框起来放在卧房里面，然后上面就表明一件事情，说这就是我要顺服的对象。那么有一个姐妹听到了之后呢，就决定做这样子的一个证书给她丈夫当圣诞礼物。结果当她丈夫收到了这个礼物之后呢，他非常的高兴，他就对他的妻子说，我真是感谢上帝赐给我这么好的妻子。三个月之后，这个姐妹的先生就接受了耶稣做他的主。所以你看见姐妹们，顺服自己的丈夫，把你的领导权交给他，上帝就必大大的赐福你的家庭。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提纲挈领跟大家分享。今天我们继续谈到的是妻子的角色。从圣经上面谈到做妻子有几方面的角色，第一就是要顺服丈夫。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二节，提多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八节，这些都提到要顺服丈夫。那么为什么要顺服丈夫呢？顺服丈夫有三个原因是我们要顺服。第一，这是神的旨意。 第二，顺服是一种保护。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到十四节。第三，顺服是使不信主的丈夫信靠主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到第二节。那么接着我们提到顺服的实行有三方面，第一就是要在主里面顺服。那么在主里面顺服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来顺服丈夫，第二个意思就是要建立跟神亲密的关系。那么顺服的实行第二部分就是要存温柔安静的心，不以外表的装饰来学习顺服丈夫。最后我们要操练顺服，颁发领导证书，像这一个师母给你的丈夫。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